耶稣基督的启示第十一兽的形象。
天上又显出另一件异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个冠冕在它的七个头上，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三分之一的众星，把它们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一生下孩子就要吞吃他。他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孩子将用铁杖辖管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到了他的宝座，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使人在那里养活他1260天。天上就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逮着他的使者应战，却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于是那条大龙被摔下去，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都来到，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他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都要欢喜，只是住在地上和海中的人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带着大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在那里得供养一载、两载、半载，躲避那蛇的面。蛇就在妇人后面从口中吐出如何的水，要使她被洪流冲去。地却帮助了妇人，张开口把龙从口中吐出来的河水吞了。龙向妇人大大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后裔征战。这些人就是那守神诫命并有耶稣基督见证的。启示录12:1-17。
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的第一场战役，是因路西弗在第三层天的背叛而开始的。那第一场战役预表了在第一层天的最后一战，战争尚未止息，因为在千年期结束时，撒旦将被释放一段短暂的时日，并对耶路撒冷发动攻击，但那场战斗毫无胜算。那起初在第三层天的征战，它预表了末了在第一层天的征战，是在恩典之门尚未关闭的时候进行的。
那位怀有身孕的妇人代表上帝贯穿历史的教会，在基督的时代，他正要生下那男孩子耶稣。到了末后的日子，他要生下一对双胞胎，就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前，他生出启示录第七章所说的144,000人。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他开始经历为生出启示录第七章所说那大群人而来的生产阵痛。他的这对双胞胎并非同卵，但却是双胞胎，长子是以利亚，幼子是摩西。
在属灵以色列的开端，异教罗马的龙曾等候要吞吃那男孩子耶稣，而现代罗马的龙如今正等候要吞吃那144,000人的男孩子。正如异教罗马迫害了早期基督教会，现代罗马也将在星期日法令危机期间重演这场迫害。在早期基督教会中，那妇人曾逃到旷野达1260个实际年份。而星期日法令危机的迫害，则由启示录13:5所说的42个月来象征。在旷野中，神的子民有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得到喂养与滋养。
在启示录8:13中，最后三只号角被称为三样祸灾。启示录中的这些祸灾，代表着伊斯兰对那些颁布星期日法令之权势所施行的号角审判。在第12所描绘的战争中，当经文说住在地与海的人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就指出了伊斯兰的角色。耶喜别借着他背道的丈夫亚哈所实施的逼迫，是针对地兽和海兽的。
启示录18那位大能天使的运动，正如每一次改革运动一样，有四个主要的路标通向，并且包括审判。对于第一位天使的运动，这四个路标分别是1840年8月11日、1843年春天的第一次失望、1844年8月12日至17日午夜呼声信息的到来，以及1844年10月22日审判的开始。
每一个路标都具有同一个总的主题，时间。1840年8月11日是启示录第九章十五节时间预言的应验。1843年的第一次失望代表着一次失败的时间预测。午夜呼声的信息是对先前失败的时间预测的纠正，而1844年10月22日则是午夜呼声信息所预告之时间的应验。
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具有同样的四个路标，因为它们存在于每一条改革线中，而且正如每一条改革线的那四个路标一样，每个路标都具有同样的预言主题。第三祸中的伊斯兰就是144,000人运动中这四个路标的主题。2001年9月11日，第三祸中的伊斯兰被释放，随后被约束。2020年7月18日那次失败的预言曾预言将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发生一次伊斯兰袭击，并以此代表第三祸中的伊斯兰。那时启示录11章接上苦干死谷苏醒的信息，是午夜呼声信息的完美而最终的应验，并代表对纳什维尔预言的纠正，不带时间要素。它将在第四个路标处应验，即星期日法令。在那里，由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执行，第三祸中的伊斯兰将攻击美国。
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真理，并意识到第三位天使的强大运动是在警告迫近的审判时，由第三样祸所代表的伊斯兰审判就很容易被理解为降在地和海上的那祸。
活人审判始于2001年9月11日，从那时起，直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受像形成的考验在美国展开。从星期日法令开始，直到米迦勒站起来，并且人类的恩典期结束，世界其余部分将因受像的形成而受考验。无论是在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正在受考验，还是在星期日法令之后，全世界正在受考验，这一考验都被界定为决定我们永恒命运的考验。这也是我们必须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恩典期结束之前通过的考验。正确理解先在美国后在全世界出现的受像考验这一预言性现象至关重要。
当美国这个宗教自由之地与教皇权联合，强迫良心，逼使人遵从虚假的安息日的时候，普天下各国的人民将被引导去效法他的榜样。正言第六卷十八。
当这些象征被理解之后，启示录第十三章中那段论及这两次连续却相同的受像试炼的经文就容易辨认出来。这在多方面都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路西法在第三层天第一次战争中所采用的败坏的沟通方式，说明撒旦的败坏沟通将如何在第一层天的最后一场战争中再度显现。
从主日法令开始的第一重天的战争是在全世界的受像试炼其中完成的。自2001年9月11日起，美国的受像试炼期一直在进行。当我们认识到这两个试炼期是按次序相继发生的，先在美国，然后遍及全世界时，我们就可以把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战争所代表的真理纳入从2001年直到主日法令的历史之中。例如，被定义为催眠的路西弗那败坏的沟通方式，将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述的第一重天的战争中，被龙的权势以现代方式加以运用。在那段历史中，龙所施用的催眠，目的是要杀害那些被耶洗别认定为异端的人。
在2001年至星期日法令之间的历史中，两位见证人在索多玛和埃及的街上被杀害。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一次应验中，由索多玛和埃及所代表的那个国家是法国。法国是一个预言性的国家，由两大权势组成，正如马代波斯帝国一样，正如古代以色列在其分裂王国时期一样，也正如由犹大和便雅悯所代表的犹大的两支派一样。所有双角的国家在象征意义上都代表美国这个双角的国家。
索多玛城与埃及国代表共和主义、埃及与新教索多玛的两只脚。2020年，两只脚被折断，共和主义之脚和新教之脚。随后，全球主义龙的势力借助万维网这一媒介所施行的催眠术被启用，其方式与即将到来的第一重天之战中将要使用的方式相同。通过控制万维网所产生的信息，
2020年的选举被以科学手段操控，从而产生与全球主义理念一致的结果。这只是一个例证，表明有必要认识到，受相的考验首先在美国完成，然后在全世界完成。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受相将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形成，因为它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借此他们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你的立场矛盾百出，杂乱无章，以致受骗的也不过寥寥无几。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中，这一主题被清楚地呈现。启示录十三十一到十七引述，这是上帝的子民在受印之前必须经历的考验。凡借着遵守他的律法，并拒绝接受伪安息日而证明自己对上帝忠诚的人，都要归在主上帝耶和华的旌旗下，并将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凡放弃出于天上的真理而接受星期日安息日的人，将受兽的印记。手稿发布，第十五卷第十五页。
当星期日法令被强制执行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恩典期就结束。那些效法美国榜样的国家也会像美国一样结束他们的恩典期。
外国各国将效法美国的榜样，虽然他率先，但同样的危机将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人民。证言第六卷第三百九十五页。
最后几个乐章都很快。
邪恶的势力正在联合并巩固他们的力量，他们正在为最后的重大危机加强实力。我们的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最后的进程将会非常迅速。见证第九卷十一。
要理解关于受相的考验，需要一定程度的技术性的预言应用。首先，兽的印记与受相是两个不同的象征。
受相代表的是一种被盗的新教形式。当新教诸教会为强制执行其教条而寻求世俗政权的援助时，这种形式就会出现。兽的印记仍有待界定。大征战第四十五页。
兽的印记是守星期日。兽的像是一个借助世俗政权来强制推行其宗教教义的教会。
新教诸教会对守星期日的强制，实际上就是强迫人敬拜教皇权，也就是敬拜那兽。凡明白第四条诫命的要求，却选择遵守伪安息日而不是真安息日的人，就是在向那唯一命令此事的权势表示效忠。然而，教会一旦借助世俗权力来强制宗教义务，便是自己树立了兽像。因此，在美国强制守星期日，就等于是强制人敬拜兽与其像。善恶之争，四四八、四四九页。
兽像代表政教结合，并且在这种关系中由教会掌控。耶洗别支配亚哈，正如希罗底支配希律。兽的印记就是遵守星期日。兽像是在一段时间里逐步形成的，兽的印记则代表一个时间点。兽像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但只有当它有能力迫使国家通过其宗教教条时，才算完全成熟。考验与兽像的形成有关。
但兽的像究竟是什么？又将如何形成？这像是由两角兽造成的，是为那兽所立的像，也称为兽像。因此，要知道这像是什么样，以及它将如何形成，我们就必须研究那兽本身，也就是教皇制度的特征。当早期教会偏离福音的单纯，接受异教的礼仪和习俗而堕落时，他就失去了上帝的灵与全能，并且为了控制民众的良心，他寻求世俗权力的支持，其结果便是教皇制度，一个掌控国家权力并利用它以推进他自己的目的的教会，尤其用来惩罚异端。要使美国造成兽的像，宗教势力必须如此控制民事政府，使国家的权柄也被教会所动用，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大征战第四百四十三页。
把兽像与兽的印记区分开来，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相当传统的理解。在这个主题上，复临派通常迷失之处在于启示录第十三章。他们不知怎么地把美国在星期日法令之后强迫全世界立兽像的行动与在美国境内设立兽像混为一谈。那是两个不同的预言时期。
基督来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周，在那周的中间他被钉十字架。因此那一周预表了兽像形成的两个时期。基督的那一周被分成两个相同的时期，代表基督的形象，
末世中的两个试炼时期则代表低基督的形象。
在第一段1260天的时期里，基督亲自做见证，随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接着又有同样的1260天，门徒做见证，直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时，米迦勒站起来。十字架预表星期日法令，与受像形成相关的两段试炼时期，表明第一段时期与144,000人有关，他们是由基督所预表的，而那段时期与十字架所预表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最后那段由基督时代门徒的工作所代表的相同的一段试炼时期，则着重于大批群众，并且它结束于米迦勒站起来之时，不是在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而是在但以理书12:1所说的人类恩典期结束之时。
有些人未能看清启示录13:11及其后所述事件的真实次序，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似乎有意不愿承认，当美国说话如龙时，这就标志着兽像在美国已经完全形成。要使美国通过星期日法令，兽像在美国必须在该法令之前就已形成。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一点，请再读一遍刚才引用的善恶之争中的前几段。
当美国在13:11中像龙一样说话时，这代表在美国被盗的教会指示之下，立法与司法当局通过一项星期日法令的行动。该星期日法令是从美国的口中发出的。
我看见那两脚的兽有龙的口，并且它的权势在它的头上，又有法令将从它口中发出。 Spalding 与 McGann 一。
让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复灵运动很难认识到，当那两脚的地上兽说话如龙时，这并不只是标志着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也是在表明海兽的兽像已经完全形成。要使美国通过星期日法令，政教合一必须首先完全形成。美国那些被盗的诸教会不会只是星期一聚在一起，星期二就去国会，并告诉国会他们想要在星期三通过星期日立法案。政教之间发生的结合过程被描绘为兽像的形成，正如但以理书3中经像的立起，这需要一段时间来构建。兽像就是教皇权在黑暗中世纪用来杀害数以百万计殉道者的制度体系，而要使星期日法令得以施行，需要社会、政治、宗教与经济层面的发展，以营造所需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先例。那些发展代表着兽像的考验，借此我们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也代表着我们必须在兽印之前所要通过的考验。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恩典期结束之前将立起兽像，因为这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他们的永恒命运也将因此而定。这是上帝子民在受印之前必须经历的考验。手稿发布第15卷第15页。
星期日法令就是午夜的危机，它使十童女的比喻得到最终且完全的应验。在那场午夜的危机中，将显明我们是有智慧的菲拉铁菲童女，还是愚拙的老底加童女。愚拙的领受兽的印记，有智慧的领受上帝的印记。凡曾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在成为会友之前就已同意了一份教义真理的清单，因此每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会友都已接触过安息日真理的亮光。
若真理的光已临到你，使你认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并指出上帝的话语中并没有守星期日的根据，而你仍旧执着于那假的安息日，拒绝将上帝称为我的圣日的安息日分别为圣，你就领受了兽的印记。这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当你遵从那命令你在星期日停止劳作并敬拜上帝的法令，而你却知道圣经中没有一句话表明星期日不是普通工作日的时候，你就是同意接受兽的印记，并拒绝上帝的印记。若我们在额上或手上接受这印记，针对不顺从者所宣告的审判必临到我们。但永生上帝的印记要加在那些出于良心遵守耶和华的安息日的人身上。 Review and Herald 1911年4月27日。
兽像在美国的形成，从预言的角度始于2001年9月11日，有若干预言性的见证证实这一事实。从那时起直到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正根据自己是否通过或未通过受像的考验而决定其永恒的命运。我认为知道受像是一项考验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很少有人知道它如何会成为一项考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通过这项考验所需的条件。我们受审判不仅依据我们所拥有的亮光，也依据我们本可以拥有的亮光。如果我们曾致力于明白知识的增长，因此老底家的盲目是6000年罪恶历史中最大的盲目。
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灭亡，因为你弃绝知识，我也必弃绝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4:6。
受像形成的考验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实告中，若我们没有通过那考验，我们就会与所有其他那些拒绝得着那油的愚拙的老底家童女一起领受受的印记。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为我为何认为受像的考验始于2001年9月11日并在星期日法令结束做辩护，我只是指出，为了理解美国在颁布星期日法令之后的角色，正如启示录第13章所指明的所必须的预言逻辑，在第11节，他说话好像龙。从那时起，留意他这个词就很重要。那时美国强迫全世界去设立的受像，并不是美国国内的受像，因为那已经过去了。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却像龙。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的一切权柄，并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拜那受过致命伤而痊愈的头一个兽。它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它因着所赐给它在兽面前所能行的那些神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给那受过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赐他权柄，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使凡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叫人都不能做买卖，除非那有那印记或兽的名或他名的数目的人。启示录13:11-17。
在那7节经文中，他这个词出现了8次，每次使用他都回指到那个最初的他，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向龙说话的那位。美国向龙说话的时候，美国的复临信徒在受像的考验上要么通过，要么失败。随后这一考验会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复临信徒身上重演，也会临到仍在巴比伦中的神的其他儿女。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启示录13章中的美国，但也请让我提醒你们，我们为何此时要考察这一真理。
在第三层天由路西法引发的那场战争，预表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于第一层天开始的战争。两场战役都呈现了那龙腐化的信息传播。撒旦腐化之信息传播的现代体现，代表着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后的历史中，地球所陷入的催眠状态。那种迷惑是借着万维网对所谓信息高速公路的控制而实现的。那条信息高速公路的各类通道包括社会、经济、宗教、所谓的科学、娱乐，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这一通道。
一旦认识到信息高速公路是撒旦的催眠性通信的现代体现，也是撒旦在第三重天中天使之战里所使用的那种微妙催眠，我们就能确定信息高速公路是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后针对全世界的末后的受像考验的一个要素。如此一来，就容易看出美国所面对的最初的受像考验必然同末后的那一样，带有同样被腐化的撒旦式通信。从星期日法令直到恩典期结束期间，撒旦败坏信息高速公路之工作的见证提供了证据，说明那只从地上上来的兽上的共和主义两只脚以及真正新教的愚民是如何在2020年被谋杀的。这是借着信息高速公路而实现的，约翰在启示录11章称之为一条街道。
这些预言事实的揭开是那些打算通过受像考验的人所必须明白之事的一部分。女先知清楚地看见这受像要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并在144000人受印之前形成。
当法令颁布印记盖上之时， 他们的品格将永远保持纯洁无瑕。正言第五卷第266页。